活生生的女神。尽管卡里神庙旁边的临终关怀院是一个如此美妙的地方，尽管德兰嬷嬷的动机和目的是那样简单和明确，但在起初却有很多人不理解或不愿意理解，尤其是一些激进的印度教徒。怀疑、猜忌和对抗使他们不愿接受嬷嬷为最小的兄弟所做的这桩美事。他们既担心临终关怀院玷污他们的女神，更担心嬷嬷把那些生病的或垂死的印度教徒改变成基督徒，在安息之家收留的穷人中，各种信仰的都有，但不可否认，印度教徒最多。因此，在临终关怀院成立不久，激进的印度教徒们就召集了许多民众到神庙前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000多人。尽管嬷嬷和修女们反复说明，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见证主的爱，给穷苦人或垂死者以尊严。他们从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的信仰，他们在自己的信仰基础上帮助别人，但也绝对尊重别人的信仰。但是那些反对者却不愿相信，尽管他们亲眼看见嬷嬷和修女们为临终的印度教徒取用恒河水，为弥留的佛教徒诵经，为垂危的基督徒举行复游礼，为不久于人世的回教徒诵读古兰经，并在他们死后把他们送往各自的坟场安葬。甚至那些从街上捡回来的婴孩，嬷嬷也要等他们长大成人，有了自主能力的时候，才给他们施洗。嬷嬷说，只有一位上主，他是独一无二的，是万物之主，因此每个人在主面前都是平等的。我总是说，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帮助一个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帮助一个回教徒成为更好的回教徒，帮助一个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教徒。基于这种宽广的爱，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及其后来成立的各个分会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惯例，那就是定时邀请不同信仰的人们一同祈祷。因此，每当嬷嬷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们在一起时，他就发出这样的邀请：让我们向我们共同的父亲祈祷吧。但这并不表明嬷嬷在信仰上的不羁与随意，恰恰相反，她是一个虔敬的天主教修女。他信仰的每一根发丝都牢牢地维系在自己的传统上。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表明，他尊重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卡里神庙前的紧张气氛，并不因为这些看得见的事实而有所缓解。一些自以为有身份的人更是纷纷向加尔各答的宗教团体提出抗议。他们说，临终关怀院亵渎了神圣的卡里神庙。这天上午，嬷嬷抱着一个从垃圾桶里捡到的婴孩回来，远远的就看见安息之家门前聚集着一大群男人。嬷嬷知道他们是来找他兴师问罪的，就低下头准备从旁边绕过去，但其中一个男人还是一把抓住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待在这里，你亵渎了这块圣地。嬷嬷回答说，我们只是想把神的爱带给垂死的人。男人们一听这话更急怒了，他们挥舞着膀子喊道，不是我们的神，是你的上帝，滚开，滚回你的摩提吉去。 在这里做义工的曼尼克这时恰好回来，他一声不响地推开那些男人，木木这才勉强脱身进了屋。有一个在加尔各达的尼尔玛利德工作过的义工，在描述他的体会时说，因为痛苦不堪，我完全使不上力。我想，我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呢？回到英国后，我就这事儿与一个修女进行了一番长谈。我告诉她，我很快就学会了手语，如果有人需要喝水或者便盆，我便拿给他们。然而除了这些，我并没有做过别的什么。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是坐在他们床边，看着他们，抚摸他们，或者喂他们吃点东西，跟他们笑一笑。有时他们有一点反应，但多数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他们非常虚弱，根本没有力气表达什么。所以当修女问我经历了什么时，我便回答，我待在那儿。结果修女却对我说，圣约翰或圣母在十字架底下做了些什么呢？福音书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门徒们都跑了，只有约翰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另外几个女人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待在那儿。但在兄弟们看来，待在那儿就足够了，因为待在那儿就意味着陪伴与分担，安慰和爱。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而是已经做了那最最重要的。所以木木说，真是再简单不过，你只是拿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就很满足，知道有人爱他们，有人陪伴他们，这对他们而言就是很大的帮助。其实每一个来到安息之家的人都或多或少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痕，许多残障者遭有严重的自毁倾向，撞墙或者撕毁床单。但当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温柔的对待后，他们就有了明显的改变。因此，修女们必须借着爱的努力，使他们的心灵痊愈。而那些可怜的人们，在接受修女们的服侍时，总是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帮助我？修女们总是微笑着，亲切地回答他们，是为了爱上帝。微笑还因为修女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与众不同。有个叫莎拉的义工，在旧金山的一个收容院工作时，他照顾了很久的一个叫克里斯的病人死了。他很悲痛，久久无法释然，没有办法出门，甚至产生了再也不想回去工作的想法。当他沉浸在自己的眼泪里哀悼克里斯时，有个修女对他说，哭泣是自私的，那表明我们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的失去，而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今身在何处。他们是与上帝在一起，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才是。不错，这个房子是为了人们的死亡而设立的。但死亡是什么呢？死亡就是走向上帝呀。在仁爱传教修女会里，微笑是如此重要。一支修会在考核和录取新的成员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那些天性乐观、性格活泼的女孩才能被录取，而那些天性悲观、性格忧郁的女孩，修会在考核的时候是非常的慎重的。喜悦曾经是早期基督徒的识别词，如今成了这个修会里每个修女必须具备的品质和德操。 有个敏感的报社记者在多次采访临终关怀院后写道，在这样一个被死亡笼罩的地方，本应该充满恐惧、哀伤和凄凉，但现在我看到的却是宁静、安详和喜悦。这种改变或许来自于他们的微笑，是的，是微笑抹尽了悲愁。有个电视台的记者甚至声称，他在这间被死亡包围的屋子里看到了奇迹。他确信他看到了。当他带着摄影师走进这间屋子时，摄影师说，要想在这个屋子里拍摄影片是不可能的，因为屋里的光线非常黑暗，非常微弱。但远道而来的记者不甘心空手而归，还是固执地拍摄了一盒袋子。结果，影片出乎意料地清楚明晰，摄影师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宁愿把这桩神迹归于修女们，归于他们的微笑，是他们天使般的微笑照亮了这个晦暗不明的屋子。如果他们的微笑能够使一个本应该哀伤阴冷的地方变得温暖、平安、充满喜悦和温馨，那么这微笑就一定能使一个灰暗的屋子在记者的镜头前变得光明。我确信这一点，他们是一群微笑的天使，而天使是带光行走的生命。喜悦使这个修会以及他的每个成员都不同凡响，他就像耶稣时代的香膏一样围绕着这个集体以及他们所服侍的穷人。伊莎博尔修女，一个来自法国富豪之家的女孩，当记者问她现在还剩下什么时，她欢快地回答，我剩下的吗？两件纱丽，喜悦与基督。每一期的初学结束时，修会都要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庆祝会。教堂的中庭里挤满了人，年轻的修女和资深修女们一起尽情的歌唱跳舞，有的还在脸上涂抹各种色彩，装扮成各种人物。在我们的印象中，修女大都是严肃而古板的，但在仁爱传教修女会里，以微笑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平安，却是每个修女一贯的表情。而在这样的庆祝会上，她们表现得更加释放，更加兴高采烈，以致整个庆祝会就像一场热闹的孟加拉婚礼。在庆祝会结束时，德兰姆姆通常都要致辞。你们现在已经能够成为独立工作的修女了，请你们将今天的欢乐分送给所有的贫困者。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帮助穷人，我们更要把光和喜悦送给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你们不只是要和穷人一同生活，更要成为传送快乐和爱心的使者，让喜悦像阳光一样照耀这个世界吧。只有喜悦和爱心才能消除这个世界的贫困和病痛。愿主祝福你们永远快乐。但事实上，兄弟们并不能永远快乐或天天快乐。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哭泣，比如，当他们的父母、兄弟或姐妹生了病，或是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时，他们不能施以任何的援手，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祷。这时候他们会哭泣，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爱上帝，但他们也爱家人。有个宗教作家说，如果身处可怕的、 被轻视的群体中，仍然能够散发喜悦的芬芳，那么这个人要么是一个无知觉者，要么就是一个圣者。按照他的推理，仁爱修女会的修女们无疑都是圣者。那么什么是圣洁呢？德兰姆姆对这一个问题的解释非常奇特。圣洁就是除去我身上一切不是上帝的东西，圣洁就是效行上帝之旨意。这就是德兰姆姆令人敬仰的奥妙之所在。他一生都在微笑，无论多大的痛苦，都会在这种微笑中化为喜悦、挚爱和仁慈。在他所服务的穷人那里，他的微笑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祝福。